我们今天继续讲杂含经论汇编，请大家把课本翻到79页。我们今天会从79页的第54经讲起，但是上一趟讲到78页的最后一行讲完，但是它后面我有新归纳的色义门分对它的解释，我们还没有讲，就在讲义的第21页。大家看讲义21页的右边，讲义21页右边，今天发的是22页的讲义，21页右边的第4叫做方便差别，然后从这边算起的第6行，我下面有写色义门分对本经辟义的解释，对本经辟义的解释的这一经就是无常祥多休息的这一经，我们把它看一下，连到今天花的讲义来，他说譬如田夫，我们把它看一下，连到今天花的讲义来，他说譬如田夫，就是在我们的课本的77页，从第一行开始，我们课本77页的第一行中间有说譬如田夫于夏末秋初生根及地的这个色义门分说这一段在解释，就是直到断巢这一问，他说拔除根本则害谁名故，这个拔除根本在杂含经的旧翻译叫做断巢，把巢根断掉，余杰师弟论玄奘对这一句的翻译是拔除根本，拔除根本的意思就是把谁名烦恼害死，谁名就是烦恼的种子的意思，拔谁名。再看那个第2点的解释，如人挖草，那个在77页的第3行啊，说如人挖草所染极端几而得受，萎枯稀落岂其长折，这个我们看讲义，那个义门分这样讲，他说把那个杂草拔起来躲一躲，但是义门分不知道怎么讲，他说垂折枝条折，就是把那个枝条折下来以后应该是拔草了，他说下地上滑有比断灭不增长故，关于下地上滑我们上一趟已经讲过了，修习禅定的人把下地的上滑弃舍掉，追求上帝的上滑，步步高升，下地的上滑就是做布布施的功德啦，干什么啦，行善啦，这一些上帝的上法不止这些了，上帝的上法就色界无色界的上法，那个是未来要断烦恼的，再看第三个譬喻，课本我们不必对了，课本自己回去再对，看那个第三条，譬如果树猛风摇条果西堕落，就是那个水果的树被大风吹动的时候整个那个枝干就摇晃，枝干摇晃很厉害的时候，长在上面的水果如果有一点烧熟或者已经熟透了，它就整个掉下来了。义门分对这一句的解释，我们看义门分说以无常祥所言显示无常祥，自心周以观无常故，说以无常祥的所言显示无常祥，就是说我印起无常祥，以无常祥作为我的所言，这样整个脑中就充满了无常想，在整个脑中充满了无常想的这一点，就是自心在作意，作意就观无常，就是在印起无常想，在醒无常想，就好像我们到独一净处去的时候，没有其他的人的干扰，我们要印起无常想的无常观就比较容易。像我讲的，在甲仙独一净处。随时随地观察那个草木的无常，甚至鸟种农药掉下来死掉，前几天才看那个鸟飞来飞去，怎么马上就死掉，死掉一天那个羽毛就掉光，就很难看，怎么这么无常，一切都是无常的，所以自心一直在作为观察无常，这些影像显现就很厉害，这个义门分关于第3个譬喻，他讲的就是以无常祥的所言显著，如果我以无常祥作为所言，不断的努力定住它的话，终于这个无常祥会显现出来。 啊，整个行事之后，从早上到晚上，渐渐觉得啊，一切还是都是无常，无常笼罩我们整个脑中。那个时候也会进入心力尽性的，那个时候不是悲哀，不一样哦。大家会觉得说，哎，运气无常，想苦想，不是心中会充满了悲哀颓废吗？不是，不一样。那个是你看到人家发生不幸的事件的时候，会有这个感受。但是现在我们是在道场观察整个自然的诸行，没有人为的刻意去打击、去害他的，或者生病的没有，只是就是在平常正常的状况、健康的状况之下，整个那个诸行的流动，你发现随时随刻都在无常想之中。啊，当这一点你有处分的时候，发生了病痛的情形，发生了比较大的无常，死掉了人，死掉了怎样，你就不会觉得有意外的惊吓。我们没有无常想的处分的人，每当发生无常想的现象发生，我们的心情就受到很大的冲击，很大的波动。啊，如果我们常常运起无常想的人，刚刚颠倒，无常的现象很严重的发生了，我不是不动了，觉得他这个程序诸行的流转流动流到这个地步来，他自然会这样。这个本来就一件事很自然的事情，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倒不是说我都无动于衷，也会稍微动动，那不，这个是自然的嘛，无可奈何啊，本来就会这样啊，没有什么值得稀罕的。哦，啊，这个就是他能修无常想，修无常想修到后来会这样啊，心反而很安定。哦，所以这个风吹来果树的水果掉光了，这个表达了你修无常想，以无常想做所缘以后，这个无常的作用很强烈之下，无常渐渐的越来越明显的意思。好，哦，啊，看第四个譬喻。第四个譬喻说，譬如楼阁中心坚固，重材所役，一个楼阁盖起来了啊，过去都是用木材建造的，它动摇，中心做得很坚牢的时候，其他的材料都不会动摇，像这样的哦，整个屋子就很坚牢。啊，义门分对这第四个譬喻的说明是，台阁就是楼阁，整个楼房为解脱寄风无常想。哦，那个台阁就是解脱伴随解脱而来的，里面一定包含有无常想的成分在里面，整个解脱一定有无常想的成分，有苦想的成分，当然最后最重要也是有无我想的成分，但是最重要在无常想跟苦想的成分。这个这几天刚好那个有人又打电话来跟我讨论关于南传佛教的修行的，那他们又印了很多那个圣念处内观禅修啊，看我们要不要，我们说我们都有了，大家都有了，不必了。啊，谈起来就谈了一小时多，啊，谈了一小时多，他就跟我说啊，那个阿姜茶在什么镜子的流水里面讲啊，他修禅定的状况啊，那见我，我看也没描述出什么来啊。啊，我才想到阿姜茶的书过去到了后来花的我几乎很少看了，只是翻几页翻一下看看啊，那个镜子的流水我记得我看了三篇还是四篇，他一讲的时候电话挂断，我再把它拿出来看，从我看到那个第二篇哦，大家记得死寂的夜晚，就是说他第一次到坟墓的旁边去修行所发生的种种状况啊，那里面写的我这一次在看的时候跟第一次看的感受就有一点不一样。你看他里面描述的，你在读经处会发生的很多，他里面真的都描述出来了，你们回去希望大家再回去再复习一下，有些东西要一看再看哦。那个当然我看了，跟过去完全一样，但是里面有一些细节的描述过去不太在意，这一次就看到了哦。他里面描述到位，我为什么过去做看牛的小孩的时候那么辛苦，一个一下雨的时候内裤湿掉，只有一件裤子，要把它拿起来晒干以后才有裤子穿，不然就没有裤子穿呢。他说我为什么这么辛苦啊，在这里修行有裤子穿跟过去看牛的小孩的时代差好多了啊，还怕死，怕什么死，对不对？ 啊，第一天吓得半死，第二天以为不怕，我误以为他说第二天比较不怕，这一次再看，第二天比第一天更恐惧，差一点要死掉。啊，到早上起来看他的尿都有血啊，那个是真正恐惧，不是假的呢。有人假恐惧会这个尿都有血吗？他说你这，然后我看到正道足迹写的这个，原来就是死寂的夜晚里面这一篇写的描述同样的话。他说如果你不逼自己进入那个险地的时候，你永远不要谈修行了。他在这一篇里面说他才真正的第一次有第一次在修行了，真的在修行了，才第一次。我们都没有修行，你看那一篇，请大家回去再看一看，然后出去外面说你怎么修行，我们是怎么修行呢？废话，连修行都没有，还出去吹牛说我们有修行。你看那一篇文章写的就知道什么叫修行。他到那一天才说我今天才第一次真的修行，然后中间描述很多很多，你们回去再仔细看。那然后就这样啊，人家跟我讨论的那一天我没有看到，因为我翻了死寂的夜晚这一篇在看的时候才哎啊，过去看到现在第二次再看，看得仍然入神。哦，但是在这一本的第一篇开始所写的话也是一样的有问题的。我们的心本来就是清净的，本来都没有杂染的，这个实在是错误的理论的。哦，他们南传怎么会跑出这个理论？很可能他们同蝶部的南传在某个时刻受到大乘佛教终极的影响，因为西南佛教在早期阿育王的儿子传到西南去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大四派占上风，后来有无畏三派打倒了大四派，无畏三派就是大乘的影响已经进去，后来无畏三派又把大四派，那个大四派又把无畏三派打倒，整个西南从此就是大四派的势力。但是奇怪，这个思想应该是无畏三派掺杂进来的。哦，我们没有时间再去弄那个历史的研究。哦，因为这个知识我过去都有，我知道有过这么一件事。哦，那这个我们不管了，反正它里面讲的整个修行的过程是真实的，那个没有假。我们现在的怀疑只是他们可能把禅定当作见法了吧，会不会这样啊？或者说他们的程度也只是见法而已，说到阿罗汉去啊，那这个我们现在还不敢断定。哦，因为那个电话打来就说要怎么证明阿姜曼是阿罗汉，怎么证明阿姜查他怎样，他说他读了，他只是读了半天没有描述出什么东西来啊，我就笑了，我说那个要怎么描述，那个全世界谁也描述不出来了，他讲了半天的，他要讲出你听得懂的，除非你自己跟他在一起，他会讲出一些你听不懂的，你会追问，追问他东解释西解释，终于你隐隐约约有一点懂，在书上写不可能的了。你叫阿罗汉来写，看他能写出什么来，他那个见法所发生的所有的状况都是这个世间世俗的语言文字半句也没有，到底要怎么描述？那个只好两个人对谈，两个人对谈，当然他讲出来我也听不懂，我会一直乱问乱问啊，他一定会回答到让我有一点懂，不过只是跟他讨论那个人会有一点懂，其他人还是没有办法啊。那个如果记录下来会很奇怪的，就像是念书常观修法的那一本后面不是有很多问答吗？那些问答实在是不标准的啦，那个都是对单独一个人讲的，列出来很糟糕的，有的人照那个问答去做的时候会糟糕。哦，那个问答本来就不，如果那个可以写原始佛教早就通通把它写出来了，不要等到后代。哦，这个我们讲回来，没有时间去谈那个。再看第四个，第四个他说譬如楼阁中心坚固仲裁所谓的这一点，那个楼阁就表达已经获得解脱，我们可以舒舒服服的住到高楼大厦里面去，都心无挂碍，那个叫做解脱啊。但是这里面包括有无常涵盖在里面，叫做寂昏。寂昏就是解脱所伴随拥有的无常相啊，解脱所拥有的成问当然有无常相、苦相、无我相，只无常相没有解脱，只苦相没有解脱，无我相可以说有解脱，不过无我相一定包括无常，苦相也会包括无常，单独无常相不一定会有苦，不过如果你真正得到无常相一定会滑入苦，不会停在无常相 无常相得到的人进一步会觉得世间三界都是苦的，就是在很快乐的时候，在很顺利的时候，在很荣华富贵的时候，他仍然很清楚的感觉现在是苦，绝对没有乐，这个就是他已经升起苦想。我们现在稍微快乐一点就没有苦了，这个没有无常相、哦啊、所以解脱寂昏不止无常相，解脱寂昏有无常相、苦想跟无我想三个通通包括在里面。啊，这里当然说这个解脱是由具足了无常想才建立起无我想而来的，不可能没有无常想会完成无我想，所以这里是提起无常想。台阁的意思就是指已经解脱，不过里面包含有无常想，解脱寂昏，解脱完美的解脱叫做解脱寂，包括完整的解脱叫做解脱寂、啊、它里面有无常想的成分，这一句话是这个意思、啊、良动则未比依因，就是解脱完成解脱所依靠的因，就是栋梁，整个屋子靠栋梁来支撑，所以这个栋梁啊，这个栋梁则未比依因，就是栋梁就是无常想的重点所在，修无常想。如果我们一直修无常想，修无常想，无常想就是我们的栋梁。这个我前面已经讲过，刚刚颠倒，前面三个譬喻都是正面的譬喻，后面三个譬喻是反面的譬喻。前面是一切都是无常，没有可以依靠的，现在说无常就是我们所依靠的，换句话说无常想、苦想、无我想就是我们所依靠的，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依靠于无常想、苦想、无我想一定会得到解脱、啊、这不是最坚固的吗？因为解脱就把所有的烦恼断掉了，烦恼断掉了就是高枕无忧嘛，没有任何其他的细微的烦恼存在了、哦、这个是摄结则摄一门分的解释。再看第五个，譬如一切众生的脚印、众生机、相机为大，大象的脚迹最大、哦、啊，一门分这么说、哦、我都是我把它归纳起来的。相机者位于不净等想为第一故，所言广大故，位于不净等想，不净想就好了，不净等想，不净有九想、哦、就是说以修不净观是透最重大而粗糙的烦恼的第一个基础。我们之所以会跟人家斗争，会发生很多三不善根产生以外的烦恼，就是贪不善根、嗔不善根、痴不善根由它蔓延的、啊、那个吝啬、兼贪啊、嫉妒、嗔恨、哦、啊、从啊、忏狂，这些都是由三不善根产生的，这些都是很糟糕。不过如果你那个不尽想去完成，这些几乎会去掉一大半，撑的部分不会去掉了，哦，撑的啊，那个惨烈的啊，愤恨的啊，震怒的哦，这些不可能，但是另外一边会完全取消掉，哦，那个贪爱的那一方面，所以那个不尽观它的所缘是很广大，那不尽观去完成的时候，为什么说所缘广大？异界的所有的所缘再也不酷念，对异界的色声香味触的无意功德的所缘，从此不再有所酷念、哦、所以说要得到禅定的第一个，真正已经对于禅定得到的人，对于异界的所有的所缘再也没有任何兴趣、啊、不净观可以让你得到出禅。一个有禅定的人，对于素食的名闻利养、色声香味触还有那个兴趣的话，这个是骗人的，这个绝对不可能。然后你打电话来，因为对方就是他们那个团体常常在讲禅定的，我就不客气跟他讲，没有人得到禅定会对世间的东西还有兴趣的、啊、如果他对世间的东西还有兴趣，说他有得禅定，我敢跟他打赌，叫他现在来入定看看，他能入定我随便他怎么样，对不对？不要吹牛，不要在那边吹牛，我就是故意要讲给他们听的，不要在那边吹牛、哦、那个说对事实的东西有兴趣，还在声称我有禅定，我有禅定， 有禅定很简单嘛，你现在入定看看嘛，过去入定的不要谈了、啊。那我前一次我也入定啊，我前一次入道回想我也想定，因为不信起嗔恨心掉到地狱才慢慢上升，现在变人生，我也可以这样吹啊，谁不能吹，对不对？有没有？我过去还入过很多禅定呢。那我几十节以前入禅定跟前一次入禅定跟你昨天入禅定今天不能入禅定完全一样嘛，你昨天入禅定你现在就不能入禅定，不要在那边吹嘛，对不对？所以五种自在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已经得到五种自在的人才可以说他真正得到禅定，不然虽然你曾经入定过，那个是偶然碰巧嘛，我已经讲过线穿针偶然被你穿过去嘛，第二次叫你再穿穿不进去，穿了十次穿不进去，这叫什么禅定？禅定是一得永得啊，这个一定要经过五种自在的磨练，就是转向自在、入定自在、注定自在、出定自在、观察自在，这个我不断的讲了很多次，这五个没有得到的不要再吹禅定。我们从杂含经翻开来看的时候，当时外道的祖老佛陀的两个老师不算，最高的就是明见执着提示只是第二禅、哦、那个我就跟他讲说，你去看看杂含经有没有这样写，明见执着提示是当时六师外道的头头，六师外道的最名望最高的呢，他只是第二禅、哦、啊，讲回来了、哦，就是说不净等想为第一故，如果你修到不净想的话，就像笑的脚象的脚印最大，所有的脚印被大象的脚印踏进去就不见了，只剩下大象的脚印，所以那个不净想可以涵盖所有的东西，可以说得到不净想的人为什么叫贤善定向，异界的所缘整个都把它破除掉了，异界的任何所缘绝对又动不了它，这个就是不净想。所以我们在异界里面要达到威武不能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只有两个方式，第一个得到第一净律，第二个就是得到四不坏境，至少有佛法身的三对三宝的正境，不然的时候根本不可能、哦、这个是只有这两个方向。所以这里说相机者位于不净等想是最低一等的所缘广大故，他的所缘是非常的广大的、哦、那再看第六个，他的前面讲那个所缘广大是指整个异界的所缘都被涵盖在里面，那异界的所缘如果跟色界的所缘比起来又小小了、哦、看第六个，譬如一切诸河悉覆大海、哦、第六个譬喻自己回去复习、哦、一门分说留住者，一切诸河悉覆大海就是留住大海，旧翻译说悉覆，新的翻译说所有的河水的水流是注到大海里面去、哦、留住者为解脱因即行，不是解脱即行、哦、解脱即行是已经果了，现在是说解脱的因，判谁要获得解脱的果，一定要有解脱的因，解脱的因一定判谁无常想嘛，无常想是解脱因的第一个最高，最不是最高，是最基本的基础，最基本的前行。我已经讲过，包括要得到第一经历，如果没有无常想根本不可能，但是无常想不能过让我们入涅槃，但是无常想可以接着再升起苦想，苦想再进一步进入无我想、哦啊、无常想跟苦想就是四善根位的两个已经讲过了、哦、所以留住者为解脱因即行，造成解脱的那个因，探随那个因而来，也就是无常想，它能够让我们气象涅槃、啊、所以无常就像小河川一样，只要当它流到大海它就解脱了，他就涅槃了，不再只是无常而已啊！无常的河流一直流，流到越往下流，那个河水就越来越大啊！那个叫做有无常苦，最后流到大海无我啊，就是涅槃了、哦、所以说解脱因即行的无常想能够让我们往涅槃前进，能够去向涅槃啊！所以说一切诸河悉覆大海、哦、无常想就像一切诸河都往大海前进一样啊、再看第七个譬喻， 譬如日出，日出的时候把所有的黑暗都照破了哈。他说，日出者未能对治无明暗故，日出的意思是指，就是指能够对治无明的黑暗啊。这个很简单，我们是在谈。啊，请翻到今天发的讲义哈，第八点。譬如转轮圣王移诸小王最上最盛，你看整个那个我们的四大部洲，四大部洲有四个转轮王，哦，叫做那个铜轮王啊，还有铁轮银轮王，银轮王统治两大部洲啊，只有那个金轮王统治四大部洲啊。这里讲的转轮圣王一定讲金轮王啊，就是。除了倒立天的第四天的天主超过他以外，大家都是他，他统治四大部洲啊，所以每一个部洲又有很多小王，一个小轮王底下有几十几百小王。过去印度是类似于城邦，希腊的城邦一样，他们所说的一个国土其实很小呢，像大概一个桃源县啊，一个什么新店市就是一个国度了。啊，所以像角萨罗跟摩羯陀，那就是大国了。那像台湾那么大，他统治很多小王，是这样啊。到了阿育王时代，把所有的印度的大大小小的王，所以你们今天如果到印度旅游，就会听到，哎，这个人他是哪一个王子？哎，一听什么印度的王子这么多啊，到处都是王子，原来是一个小城市就是一个国，所以他们的王子随便一举，现在有几千个王子。啊，有的败落了，有的像英国的神父已经破落了一样，啊，有的还很有钱，啊，所以说移诸小王最上最盛，所有的国王比不上转轮圣王，啊，摄义门翁这么解释，如轮王者为无邪无常想，他不是有邪的无常想，不是凡夫的无常想，凡夫的无常想由于升起无常想能入禅定，升起无常想的人绝对会厌离异界啊，不可能不厌离异界。如果我对异界不厌离，没有无常想嘛，很简单嘛，这个绝对是对立的，很相对的两个，势不两立，真的是汗水不两立哦。无常想，我在异界滚动，对异界很有兴趣，说我又对异界有无常想，这个绝对不可能的。如果真的升起无常想，异界的越来越没有兴趣，至少也越来越没有兴趣。我对异界很多事物都很有兴趣，然后跟人家问你们有没有修无常想，我懂无常想呢，我就在修无常想呢，那个骗人的哦，那个就是至少他不懂什么叫无常想，他只是懂得无常想的理论，其实他无常想真正的实况完全不清楚。无常想就凡夫的无常想可以使他得到禅定，然后圣者的无常想可以见法，由无常想升起福祥，经过四上根位终于见法，这个叫有邪的无常想。现在讲的是无邪的无常想，转轮圣王就像得到无邪的无常想啊，那个小王心观一番人成王哈，如成王者未守于想，这些大大小小的成王就像有邪的无常想或者凡夫的无常想一样而已。所以这里譬如转轮圣王指的是他的无常想修道圆满，就是无邪的无常想啊，就是他修无常想，既然修道有一天证入阿罗汉，这个叫做无邪的无常想。但是证入阿罗汉以后，从此再也没有分出什么叫做常无常有没有，这些都没有了，这些痕迹消失了啊。再看第九个，若比丘于空陆地，若临树间，就是说在空陆地，在大树下，在近寺里面都可以，哦，善正思维观察色无常受想行识无常。这里你看，若比丘于空陆地，若临树间，没有写出阿难若而已，哦，善正思维观察色无常受想行识无常，这一句话明白告诉我们，要观察无印的无常，绝对要独立进处，不可能跟人家在一起观察的啦，绝对不可能，自己一个人都不一定运作得起来，但是在自己一个人努力的做做做做，终于就能运作起来。 昨天我又重复讲，又把阿姜茶，就是要看人家讲的那个，还没有看到胡木那一场，才想到对，我最近在读一经，是再把它看一次，没有想到看一次又重读，当然速度很快，又把它看来一次，看来一次以后，它里面讲的真的是很好。他说大家都是在精进的时候赶快去修行，懈怠的时候就不修行，错了。精进也要修行，懈怠也要修行。什么叫做懈怠也要修行？哦，我们到假仙去的时候，过去看到这一句话，博大博傻啊，都该溜过去，因为自己没有体验嘛，所以就博大博傻。那这个懈怠也要修行，这个谁不知道？懈怠要修行，就拼自己，把自己逼去，再爱困，再难斗，逼自己要打坐，逼自己要精行，就是这样吗？啊，原来讲的不是这个呢。你看，在我就讲在假仙的时候，有时最后两天大概荣耀中毒哦，有一点昏昏欲睡啊，虽然昏昏欲睡，我还是挣扎起来要来打坐精行。原来他讲的难斗的时候、懈怠的时候也要修行，是讲这个呢。啊，有时候吃的太饱了，啊，有时候想干脆多睡个午觉吧。啊，午觉一睡的时候，哎，超过一小时，不过睡得很舒服呢。啊，再睡下去算了。哎，不行啊，这个睡午觉是为了解劳睡，为了修行什么？因为师父要睡觉，那是跑到南部来睡觉，这怎么行？一定要起来。啊，明明就睡饱了，又不是睡不饱，当然睡不饱可以再睡，不过睡饱因为很舒服嘛。哎，很舒服不想起来呢，这个时候说怎么可以不想起来？修行应该会更舒服，怎么这个叫舒服？昨天在打坐的时候，打坐到又要赶快，好像要入一界定的样子啊，赶快再来禅修一次，怎么再睡觉呢？啊，就逼自己起来。你看，这个就是难斗的时候也要修行，就是说修行要把它变成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就我已经讲，不妄一处就是修行已经变生活的一部分，跟生活分不开了。那，啊，这个时候就叫做精进也修行，难斗也修行，就叫做不妄一处。阿姜茶没有说不妄一处，传统的术语就叫不妄一处。修行如果没有做到不妄一处，没有用。他里面讲得很好，修行七天很精进哦，从早上到晚上绝不懈怠。七天修完又赶快跑回家大睡一觉。他说这种精进，这个叫做精进的。你看我们打禅期49天，天天这么厉害哦。等到第50天，迫不及待赶快跑回家大睡一觉吧。那是这个叫做修行，修行要修到这种所谓的精进已经变成自然了，这才叫做修行。哦，你们有空回去再看一下，我觉得第二次再看的时候仍然非常的亲切，比第一次看还要亲切。哦，当你有修行的时候就会了解。所以呢，若于空入地，凝世间善胜思维，就终于有能力做完善的施者。这个思维指的称量观察，不是思考，是已经懂了的道理，在那边称量观察，才在那边在读经教的时候，那怎么叫做善胜思维呢？那个是在听闻生活。